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同来读，而且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翻到诗篇的57篇，57篇，很短，刚刚已经念了很短，念了好几节经文，我们一同再来念11节经文。诗篇57篇，翻到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同声一起来念？请，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施法的荫下，等到再来过去。我要投靠大救他的神，就是为我成全勇士的神。那要看我的人不冒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怜悯下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心钉在十字中间，我反复在百姓如烈火的试炼当中。他们的牙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弯刀。神啊，愿你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住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根，自己埋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尝试，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兴起；琴瑟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提起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有力量，你的话是何等让我们的安慰。我们也感谢你，因着诗人大卫所写的诗，求主也今天也借着这首诗向我们每个人来开口，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的境况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至高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然现在不必再报告坏消息哈，那个我想这个普天之下都是不太好。我们一个宣教士他在西班牙啊，最近我收了他一封信啊，西班牙的情况大概比美国还要差啊，那边很多的华人所受到的冲击更是严重啊。但是我们来看今天这段诗啊，诗篇第57篇。你知道诗篇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读的，而且呢常常能够扣我们的心弦。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诗人写的时候常常反映我们的心里的渴慕，他说出我们心里的话。那假如只到这里的话呢，那你可以去看连续剧啊，诗篇不到这里停止，诗篇之后还有呢，他能够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假如你去读诗篇的话，都会有在神面前的一些抱怨啦，或者是诉苦啦啊。但是他的最后绝对结局不是如此的，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诗篇里面常常不单单让我们能够身同感受，同时也是我们生活的力量，因为他把我们带到这至高的神的面前。那这一篇诗篇啊，它在前面我们没有念的，有个 title 啊，说这个是大卫怎么样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候他写的啊。所以这个大卫写的时候是他有个背景啊，乃是在假如你旧约熟悉一点的话，大家会知道他是在撒母耳记上20章到23章这一段大卫逃命啊，因为扫罗一直要追杀他，在这逃命啊。到底是哪一个情况呢？到底躲在哪个洞呢？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很稀奇的，他到了第7节，他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啊！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绝对不能够体会到这是一个处在一个性命交关的大卫所讲的话啊。因为这里说我心坚定，这个坚定这个字有好多个翻译啊，可以是我很坚固，
我很平稳，也可以翻成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所以换句话说，这首诗里面让我们看见大卫所的遇见的处境，但是他在这处境 之外，他一定看到一些什么事情让他有这么大的把握啊，能够在困难的当中他有坚定的信心，有坚定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要看大卫怎么样胜过他所处的环境，也让我们今天可以效法，我们若是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况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其实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已经不是一个常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哈，特别住在湾区的人，这压力是经常都有的。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够像大卫在这个困难的当中跟神呼求说我心坚定啊？我们遇见困难这个不稀奇，但是呢，在困难的中间我们怎么面对，怎么样来处理困境，这才是我们要留意的。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诗篇五十七篇，大卫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困难的当中，他不但是胜过困难，他能够高呼说愿主的荣耀高过诸天，愿主的荣耀高过诸天。首先大卫不是一个把头埋在沙土里面或者掩耳盗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大卫他一开始他就知道他的境况，他会面对他的境况。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你们信耶稣的人都是心理作用不是的，大卫他不是说糊里糊涂，只是好像没有看见这个扫罗王在追他，他看见，因为在题目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躲藏在洞里面，显然不是他住的地方，因为逃避扫罗的追赶，所以他藏在洞里面。而且呢，他在假如你熟悉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经文里面知道，他在躲避扫罗王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惨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待久的，一直要逃的。他甚至于对这个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是他的好朋友，他说我离死呢只差一步，非常的惊险，我离死只差一步。而且呢，这里面也记载到，他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面，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的命啊，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的命。那这是他当时所处的境况，所以他在这首诗一开始他也讲，他所提到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人家看着这个很舒服的，都是怎么样很惊心动魄的。他说我藏在翅膀底下等灾害过去，显然灾害还在啊！我要躲避那些要吞噬我的人，我的性命是住在狮子的中间，我躺卧在那个性情如烈火的世人的当中，他们这些人为我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在我面前挖了坑。换句话说，保罗，对不起，换句话说，大卫知道他当前的境况非常的危机，随时可以遭害，随时可以被攻击，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候。所以大卫他知道，而且切实的面对他的前面，这我想我们基督徒也很重要的，因为我见过一些基督徒活在这个Cloud Nine， 这个活在天上地上的事情好像完全不知道其实这不完全正常，因为大卫知道我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不是一个虚幻的，他知道他面前遇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世上生活也是，我们常常活在一个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情况底下。我再次重复一遍，我们人经常活在一个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一个环境底下。只有那些初出茅庐这个初生之犊不会虎的说没问题，天下都是这个 everything is rosy 哈，稍微经过有点历练的人都知道，我们活在的社会里面，我活在的境况里面，很多事情不在我的掌握底下。所以人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无奈啊，无奈。 我不知道英文这个无奈怎么讲，我觉得中国人这个无奈这个字非常的好。大卫在逃亡，出于无奈，他真的想逃吗？他根本不要去害这个这扫罗王，但是扫罗王心虚就拼命要抓他，所以非常的无奈啊。所以呢，他跟扫罗王面对面的时候呢，就说，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换句话说，他跟扫罗王讲，我没有要得罪你啊，你为什么整天要追逼我啊，对不对？所以大卫处在一个无奈的情况底下。最近在不知道哪里，我看到一个一段小文章呢，他讲到人生有10个无奈的事情啊，你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哈。他说第一个呢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别人的嘲笑，永远的过去，无可奈何的遗忘，莫名的孤独，没有选择的身世，流逝的光阴，离你而去的朋友，倒在你身上的墙，无可救药的私情，这有10个无奈啊！当然我不知道中间对你有没有影响哈。显然，一般世人也知道很多事情怎么样，无奈不是出于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这些，常常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会失去我们心爱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人和人相处关系这么难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这么样的艰辛，这样的辛苦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事情，我们常常都不明白的，常常都不明白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达拉斯工作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有一对夫妇非常爱主，结果他的岳父就是生了 Alzheimer， 他夫妻两个都非常能干，都很优秀的人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太太一定要整天留在家里啊，看住他的这个老丈这个 father in law， 因为你一不小心他就走出去就丢了啊，所以一直维持了十几二十年啊，这是无奈的事情啊，无奈的事情。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 Xerox 去 interview， 啊，那个时候呢还是30刚出头啊，所以啊初生之犊不畏虎哈，觉得哇 everything is fine。就我在 Rochester 的机场要回到纽约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也是那天来 interview 的一个人，那个人已经 late forties， 啊，然后我问他how's everything 啊，然后他就叹气，for you young guys it's okay， 啊，他说我已经快50了，无奈，他的错吗？人一年，今年就比去年老一岁啊，你能做什么呢？无奈。除了无奈之外，我们四面八方有压力。大卫就说他的压力就好像碰到狮子啊，有这个烈火啊，有着网罗，有压制，还有挖了坑，甚至于他说呢，死离他只是一步之远啊，很多的压力。在这个特别在这个社会里面啊，竞争这么激烈，每天好像有做不完的事啊，每天有足够的worry， 让我们整天都被困惑的当中。有人用个比喻，他说我们今天活在特别弯曲的人，活在怎么样，就好像一个人 juggling 啊，这个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juggling 啊，就丢着球啊，那不是只有三个啊，我们其实人生呢至少有5个球在那交够啊，哪5个呢？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朋友、你的灵性。一个基督徒至少有五个球在那交够啊。说但是你要小心，他说5个球不是都一样的啊，他说工作这个球呢是橡皮做的，他说其他4个球呢都是玻璃做的。 My God，他说工作是橡皮的呢，你掉下去呢它还会 bouncing back 啊，但是其他4个是玻璃做的，掉下去就会碎了。所以你要好好想，哪样东西更重要，哪样东西更重要。所以能够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平衡，知道啊，在我们这个 繁忙压力大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加购这个五个球。那我们的特别21世纪湾区的人哈，我想所遇的难处虽然不是狮子不是陷阱哈，但是跟他也差不了多少啊，跟大卫很多地方很像的啊，跟大卫很像的。但是呢，我们跟大卫像的地方也许就到此为止啊，到此为止。很感谢神，大卫所写的诗不只是停在外面的压力无奈啊，他不止在此。大卫呢，在困难当中，他没有 ignore 他的困难，但是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做法。他选择投靠神，他选择投靠神。第一件事情，他懂得在急难中间呼求神。大卫懂得在急难的中间来呼求神，他会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短短的11节里面，他提到神有21次，只有11节经文他提到神有21次，所以大卫是绝对不怕把他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他的秘诀，大卫得胜的秘诀，实际上就懂得向神呼求，而不是向人求救。大卫懂得向神呼求，而不是向人求救。我们一般人的反应，一有困难，第一件事情，电话，对不对？但是大卫第一件事情来到神面前，向神呼求。他一开始就说什么呀？怜悯我，怜悯我。这怜悯我，怜悯我不是在这里客气，是 really in trouble。这有的把它翻译成施恩于我，施恩于我啊，就是在神面前在求啊。那有人说这一首诗啊是按照犹太人旧约哀歌的这个文体来写的。那在旧约里面很多经文是用哀歌的形式写的啊，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啊，里面有很多用哀歌的形式写的。哀歌顾名思义，你就知道怎么样，在哀求啊，哀求啊。耶利米很懂得到神面前去为他的自己境况去哀求的啊。耶利米哀歌呢，是代表以色列人到神面前去哀求的。大卫在这里，他也把他的困境带到神面前去跟神来哀求，这是他的秘诀。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基督徒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很软弱，没有力量？其实我们常常不懂得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面前，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面前。我想我们有首诗歌，它的副歌里面他说，为什么我们多这个痛苦白白受了，都是为将怎么样万事带到主前求，一样的道理啊。大卫懂得，有人说得很好，他说呢，我们最不愿意祷告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人在困境的中间，有时候最不想开口祷告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大卫很快，他在难处一定第一件事情向神来呼求，向神来呼求。那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多啊，最近听了有生重病的，家里人生重病的啊，最近经济不景气啊，工作的困难啊，或者家庭里面有孩子的难处，或者是自己身体有难处，生的很严重的病，或者病不严重，但是呢很痛苦的病。你知道，我们人在这个生活的当中，有时候气到一个程度，很想踢人家一脚。啊，痛苦到难受、无奈的时候，啊，我很喜欢洋人的这个一个 expression "kick the dog"， 就是找不到可以出气的，就是踢狗啊。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我们的神他非常有宽宏大量。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去诉苦的，啊，我们可以到他面前诉苦的。 他有足够的度量可以承受我们的气愤，承受我们的不满，承受我们的沮丧，承受沮丧，他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也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有一个音乐剧哈、啊，这个 musical 啊，我不这很早以前有，现在比较少了。我很喜欢、叫做 Fiddler on the Roof， 我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啊，是讲到俄国的一个小巷里面的啊，叫什么？屋上的提琴手哈 ，I love that 啊，那特别那里面那个主角 Tavia 啊，他呢是一个有传统信仰的一个犹太人，但他面对时代的改变、生活的压力。他用一个非常 sarcastic 非常这个讽刺性的话来跟神讲话啊，这个下面我先用英文念，然后试着翻译成中文哈。他说 Dear God, did you have to send me news like that? Today of all days? It's true that we are the chosen people, but once in a while, can't you choose someone else? 他说神啊，你为什么把这种消息告诉我呢？不只是今天，你前几天也是给我这些消息啊。是啊，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可是神啊，你可不可以有一次去选选别人呢？啊，是无奈，但是呢，这就是哀歌的性质，把自己心里不能够承受的事情来告诉神啊，来告诉神。那大卫之所以敢这样子讲，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因为他敢到神面前这样的呼求，他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他所敬畏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从好几方面来看，也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他后面的反应会跟一般人不一样。第一个，在他面前神是活的，在大卫的面前神是活的神，虽然他躲在洞里面啊，我们常常说躲在岩石底下磐石之中非常稳妥的，但是岩石磐石都是死的，所以他后面说我要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啊。那诗篇里面常常用翅膀的荫下来描述啊，那翅膀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啊，我想这个以前的人是常常会看见这个野外的生物里面鸟母鸟怎么样用它的翅膀来保护小鸟，它是无微不至的，是活的，会有反应的。所以大卫第一件看见他所信的神不单单他的坚固好像山洞这样的坚固，而且是一个活的啊，而且是活的神，所以他知道他的神会听他祷告，他的神会不同的环境他都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不但是一个活的神，而且他称他为至高的神。在诗篇里面很少用至高者来形容神的，是很特别的，大卫在这里很特别的。至高的神是什么意思？乃是大有权柄的神，他就是曾经带领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进入一个他不知道的应许之地，能够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一生来保护他的那位神。因为第一次在旧约里面讲到至高的神，是讲到亚伯拉罕献祭给谁啊？麦基洗德，第一次提到至高的神，所以让他看见他的神不单单是活的神，是一个至高的神，是带领亚伯拉罕一生的神。所以当他想到神是这样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沮丧和恐惧就变成感恩，从感恩他就变成有把握，从有把握变成有盼望，从有盼望变成能够来赞美神。所以对神的认识和我们处理事情是分不开的。大卫他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个艰辛万苦的当中，他能够胜过，而且能够来赞美啊，能够赞美神。因为虽然是至高的神，他不会离我们太远，因为他是至高的神，他大有权能够 胜过所有我们所处的难处。他不但从天上赐下他的帮助，而且让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能够充满宇宙。那除了这个至高神之外呢，也代表他看见他所敬畏的耶和华神是一个配得称颂的神，是一个配得称颂的神。所以在至高者他有全能的另一面，表示是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他自己还在洞里躲，他居然能够说，他能够想到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停一下，我们来想一想看，他还在洞里面，还在躲避这个扫罗的攻击，可是他这个时候想到的不是神啊，你要把扫罗赶快宰掉，他想到是什么？你的名应当被尊崇啊！你的名应当被尊崇，这是了不得的看见。换句话说，一个相信神的人，在危难的中间，他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看见他的神远看过他的困难。所以用一句话说，他在属灵的眼睛里面，他已经看见超过他的所处的环境的范围。那我这里要强调的，这不是 illusion， 不是一些幻想，乃是因着他对神的认识，他确信虽然他现在还在痛苦困难的当中，他其实他已经知道已经被 deliver， 已经被神lift up， 而且被 deliver。所以在危难中间，他可以说愿你的名被尊崇。有一本书蛮有名的，他说我们祷告很有力量，其实我们的赞美比祷告更有力量。 The Power of Praises 有一本书，原因在哪里？祷告我们还在那苦苦求，你赞美的时候呢，你已经超过这个阶段了，你已经知道神听了你的祷告，神的信是怎么样，已经会成就了，所以你这时候会怎么样？赞美啊！你这时候会赞美他，因为 battle is over。所以在属灵的信心里面，他已经看见这场战争已经打赢了，所以我可以高歌来赞美啊！这是有信心的人啊，他属灵的眼睛看见。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大卫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已经被神提升起来，他所看到的已经不是扫罗的逼迫，他所看到的是这位至高至大大有能力而且是活的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已经从这个困境中间已经脱离出来了，不是在做梦。我再次要强调，不是在做梦，因为他知道神是慈爱信实的，他知道神是慈爱信实的。你知道保罗也有类似的话，在提摩太后书，他说我知道我说信托的是谁，我也知道怎么样，他一定会保守我一切的直到那日。所以一个在主里面认识神的人，有信心的人，他甚至在属灵的眼睛里面他已经看见了，这就是信心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的信心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还没看见，因为你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对他有足够的信任，所以你可以开口就说了。这个大卫他不单单是一个投靠认识面对现实的一个大卫，不但是一个投靠神的大卫，他还是一个因为信而得胜的大卫。这也是为什么在诗篇五十七篇最后是凯歌，最后是凯歌。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哇，越读越兴奋，越读越兴奋，因为最后这几节 ，it's a triumphant song， 它是一个胜利之后的一个所唱出来的歌，而不是在那苦求的歌，因为他认识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保罗因信，他看见因信看见，所以当保罗面对困难，也面对的神。他所信的神，所以终于对神的信心胜过了面对的困难。 一个得胜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所以有人说叫我们抬起头来，要向山怎么样举目，原因在哪里？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反应就在哪里。举个例子啊，我们以前有个老姐妹身体真的是不好，所以她整天就 focus 在她的身体不好，所以她身体呢就越来越不好。因为稍微有一点痛她就想起来我完了啊，稍微有一点昏我又完了啊，所以她越来越紧张。对不起，但是把眼光看见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你的结果是怎么样？越来越有劲，发现我虽然这里痛，我别的地方没有痛啊，我虽然这里不舒服，但是我还可以行走。你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心理治疗啊，我在那强调不是心理治疗，因为你看见神，因为你看见神可以在你身上做这些奇妙的工作。所以信非常重要。大卫之所以得胜，是由因信而得胜的。他因信看见了啊，所以他的信心胜过了对敌人的惧怕。虽然敌人还在面前也非常的凶猛，但是大卫不会沮丧啊，大卫不会沮丧。所以他很有盼望，他说等待灾害过去。他讲这个等待灾害过去，换句话说他知道怎么样，灾害只是暂时的啊，只是暂时的，这些灾害这些困境不会永远抓住大卫的啊，不会永远抓住。好，他也抓住了，看见他从上头会赐下慈爱和信实，慈爱和信实。因为他说他必向我发出慈爱和信实，发出慈爱和信实，就是因为他的慈爱他可以躲在他的翅膀底下，因着神的慈爱神会成就为他成就事情。因为神的慈爱，他的灾祸只是暂时的，因为他的慈爱他能够胜过这些。这里有一点，慈爱只有活的才能够发出慈爱。我们一个理念能不能发出慈爱？不能发出慈爱。一个偶像能不能发出慈爱？不能发出慈爱。只有活的人，活的神才能发出慈爱来啊。所以大卫看见了，只有神可以发出慈爱。因着神的信实，所以他虽然躲在岩石的洞里面，他知道神与他同在。而且因着神的信实，他已经看见他可以超越这环境给他的限制。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下面才能够唱出一个凯歌来。所以他因着信他可以宣告，因着信他可以赞美。他的第五节跟第七节跟最后一节都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是一个完全在颂赞神的一个词啊。所以到了第七节他说，我信坚定，我信坚定，我要歌唱，我要歌颂。他甚至于兴奋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和合本翻得不太好啊。第八节他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当行起，我自己也及早行起。我不知道你看和合本你看得懂看不懂啊。这个吕正宗的翻译跟现在新的翻译都把它改了啊，我觉得那是更好啊。他是拟人化啊，这好像在晚上我在这个祷告，然后呢听见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他等不及了啊。这个吕正宗的翻译是怎么样？我要把黎明唤醒，换成我等不及到早上，我要把黎明怎么样赶快叫醒啊，赶快到天亮。所以当大卫看见神明白神的时候，他心中的踊跃和高兴 very excited 啊。有人说，他说我们睡觉之前是 trusting 啊，去躺下的时候呢，因为相信神，所以起来的时候 is thrilling， 也是非常的兴奋啊。就是这节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啊。大卫因着看见神，明白神，相信神， 所以他虽然还在痛苦的当中，他已经远超过这个困境啊，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要赶快啊来赞美神。其实在诗篇里面也有例子啊，有谁在困难中间可以唱歌的呢？保罗跟希拉，对不对啊？他到半夜的时候，就两个人，我不知道他们喉咙好不好哈、啊，显然很唱得非常好，连地都震动了啊！所以真的，人真的相信这位神的时候，神可以做很多很稀奇的事，因为他是活的神啊！我真的很喜欢他是活的神，因为他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啊！他拯救你和拯救我的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是拯救，啊、他是一位活的神。当他有这样大的信心啊，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啊，那这就是对于神啊认识了解的人啊。其实另外也有一篇诗篇啊，也是跟这个大卫写的非常好，我很盼望有机会回去念啊，139篇啊，139篇啊，我只挑了2节。他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你不要怕你在哪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在哪里，他都知道。”而且他随时都愿意伸出他的手成为我们的帮助。不但如此，他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和他隔离的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隔离的。黑夜却如白昼发亮，换句话说，在神面前没有黑暗啊，在神面前没有黑暗。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也许会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你讲得很好啊，但是在我身上也许不管用，你不知道我的身体毛病有多严重啊，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但是请记得，神他有足够的怜悯啊，足够的怜悯。也许你会说，我的处境非常的困难，常常觉得无助，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千万不要忘记，神要用他的翅膀成为我们的硬币。也许你说什么事情都靠不住，我万一走错一步怎么办呢？啊！但是他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我们身上的旨意。也许你说情况已经糟到一个程度，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工作堆了那么一大堆啊，很多的事情要面对。但是你要记得，神要从天上施恩来救你。我们常常会问出 what if 万一，但是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前一阵看到新闻里面，在好像在马尼拉还是哪里，一架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突然间就碰到 turbulence 啊，就好多人受伤。就有个小男孩呢，他一个人坐飞机，在飞机上啊，结果在飞机上也碰到这个乱流，所以飞机颠簸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小家伙非常坦然坐在那里悠闲的在看外面。就旁边有个大人就很稀奇，就问这小朋友：“这小朋友，哇，飞机这么颠簸啊，你不怕吗？”那小孩说：“我不怕。”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怕？他说：“我爸爸在前面看飞机。”我爸爸在前面开飞机。我们常常会问 what if， 但是不要忘记，有天上的一位父，他掌管我们的一生，他掌管我们的一生。他是至高的神，他是活的神，他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更是信实的神。大卫怎么样在困难的中间，他不但胜过这困难，他能够高唱凯歌，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所处的环境至少这条命大概还不会不见，对不对？大卫那时候连那条命都可能没有，但是他可以在这个山洞里面，他能够看见神在高天上已经拯救了他，以至于 他能够胜过，而说出我心坚定，我心坚定，让我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大卫在你面前有这样大的信心，我们也感谢你，他在幽暗的洞穴里面，他能够看见天上的星宿，不但能在看见天上星。